等一下就是说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，所以将来这个白色的大宝座要审，那已经死了的人都要受审判。地上的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就是地受审判也临到了。所以那就是马太福音第25章最后啊那个审判啊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，这是最后没有时间了，到最后结束了啊，这是按照所安排的日期满足了。你的仆人众先啊，是神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，这里有分别了。凡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，要总结账啊，那也就是哥林多前书啊，比如说众圣徒啊，众先知，那个时候啊，就是比如说众仆人，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个人要照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，那种的赏赐我们还要详细讲啊。那么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人，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。比如给这个信徒啊，给这弟兄姊妹一杯凉水喝的，也得赏赐了，也到了。那么神呢，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，总审判的时候也到了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就是不再有时日，那就是那个第十章的宣告，那就是大力的天使在宣告，宣告完了底下就要量他的那些礼拜的人，在殿里侍奉的人，好选出一批人来。那么最后呢，这个神啊就执掌大权，所有天上都是听啊，天上的那些背叛者，那些空中掌权的啊，那在天上都肃清，现在地和海有祸了，还给他们一点时候，不多了，他们在地上闹一闹。所以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，这个神的殿开了，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，这个约柜隐藏了不知道多少年，现在在天上出现了。随后这地就开始大审判，最后的七印啊，因为七号吹了，七印就开始了，有闪电声音，雷轰地震大爆啊，这就是那个最后的时刻。关于赏赐呢，我要特别大家看一下，赏赐分很多种啊，譬如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8节14节这个赏赐啊，是啊，指着这个，我们看这个赏赐，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8节第9节，这是那个赏赐，这是与神同工的赏赐啊。我们念一念，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将来，这个将来就是这个时候啊，得赏赐的时候，个人要照个人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，我们跟神呢同工，我们就与神一同这个撒种浇灌，然后神叫他们生长，这个叫同工。我们与神一同建造房屋啊，有使徒和先知立好了根基，我们在上面建造，建造灵宫，建造这个各房联络的合适，这都叫建造，建造教会传福音，这两个工作我们要做。那么这些同工的人呢，都会得赏赐，但是得赏赐这里也有讲究，假如你的工作被烧了，你还是得救，你用草木火揭盖，你在那里建造，哎呀，弄得很大很辉煌，就是一大堆草木火揭是一大堆的，结果呢一把火一烧，最后一烧一受试炼呢，整个都垮了，没有了，你白费劲儿弄了一大堆东西，还都是草木火揭。有的人建造呢，就是金银宝石，把弟兄姊妹们呢都在生命中 地呢藏在呢要炼成的精金，把它们建造起来。那么建造起来以后呢，经过火烧还存得住，他们就在烧。那么那个被烧的就是灰色，像从火里经过，但是人还是能救。得赏赐要照个人的功夫，照着你所工作的，然后得赏赐，这是一个。我们要再看这个的赏赐，还有在第九章十七节十八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七节十八节还有说到赏赐的问题啊。这是传福音的赏赐，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我便有错，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，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脱薄了，即使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？所以这里又有赏赐传福音，那就是栽种，这都是讲到传福音。那么建造呢，就是要建的教会啊，建造赏赐，这两件事都有赏赐啊。这个赏赐是个人找自己的功夫，不过传福音呢，你收来的草木火街那就烧掉了，若是麦子那就存留啊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赏赐在后边都是有讲究的。然后我们再看以弗所第六章第八节，以弗所第六章第八节这里啊也提到赏赐，这种赏赐第六章第八节，这是说一般人啊，我们从第七节读起哈啊，甘心侍奉好像不是主，不像服侍人，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，都是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这个跟哥洛西第三章这个赏赐是一样，这是基业为赏赐，这种赏赐的一个基业。以后我们有时间还要把这个各类赏赐把它分别出来让大家懂。比如做妻子了，做丈夫了，做儿女了，做夫人了，做主人了，做父母了，你做得好，你侍奉，你无论做什么都从心里做，就得基业为赏。那这种赏赐呢，就是每一个人众圣徒、众仆人，还有众先知，先知的赏赐就是一种，仆人们做工的与主同工的也是一种，众圣徒是按照你在家里的。那么凡敬畏主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，所以这个赏赐的这个内容很丰富，有好多种。比如你经过试炼，你得的赏赐是什么啊？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中，你怎么样，你就可以得赏赐。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节。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节这里也提到赏赐，所以在圣经里这个赏赐有好多地方提啊，也有好多解释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五节，三十五节，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。那这就是说什么呢？说啊，我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，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，也甘心忍受，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，这种为主忍受的叫做赏赐啊。譬如被辱骂的、被毁谤的、被逼迫的，马太福音第五章为义受苦的人，这些人都有赏赐。譬如十一章第六节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，这都叫做赏赐。我要查查一下这一点啊。第六节，有信心的人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信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。那是我们寻求神的也可以。比如说摩西啊，我们看第二十六节，希伯来书第一章，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，比来世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，他要得荣耀的，就轻看这暂时了。 这叫得赏赐。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得赏赐的时候，到最后悟道了，我们今天恐怕谈不完这个赏赐，因为这里边关系很多啊，哪一方面的得赏赐，哪一方面什么人得什么赏赐。比如说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也得到得赏赐啊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，第十章四十一节、四十二节，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三节、二十五节啊，约翰二书第八节，这里都讲到的赏赐，做工的赏赐，这样的赏赐，那样的赏赐啊，都听来对应这个呢。我们知道这个时候都到了，所以基督从山上去到天上去得赏赐，地上就是大灾难。所以第七章九节到十啊七节被提啊，到了十一章我们被量，量完了以后就是三章，到了第十一章后面就得赏赐的什么道。可是呢，天上得赏赐，我们在地上就你看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到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，败坏那些败坏世界的也到。所以这个同时，天上赏赐，地上有发怒，有神审判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
里。要道略解第四十一讲，我们打开圣经，还要看启示录第十一章。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节到第十九节，启示录十一章第十五节到十九节，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，说，昔在今在以后，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。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。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，凡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。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，在他殿中显出他的约柜，随后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、地震、大雹。我们这一段还要再详加解释，这是圣经中那个最后最要紧的所提到的事情，两件大事。一件就是神的赏赐，以后就是神的惩罚。在圣经里一直提到两件特别的事，就是神的公义或慈爱。这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懂，许多的基督徒啊，他只懂得神的慈爱，不懂得神的公义。所以呢，信了主以后，他在他的生活里啊，就老觉得神是爱，神是爱，所以他就放肆，他就随便，他就不懂得神的公义是领我们回来。那么人必须要知道神的公义，否则神就是溺爱。哦，说神就是爱，天天就是用爱来对待我们，那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。 神的公义有多少，神的慈爱也有多少，这两个是平衡的。所以神是又严厉又恩慈。我们读一段圣经，在这个罗马书，在罗马书，神的公义和慈爱是相等的，神的严厉和恩慈也是相等的。我们看罗马书十一章，我们从第二十节读起，就是一个基督徒不管要爱神，还要畏神敬畏啊。我们要爱神是不错的，但是我们要有敬畏的心，有了敬畏我们才能虔诚。有好多基督徒他就是爱主，认为爱就可以了啊，不行啊。所以我们要虔诚敬畏，除了爱以外还要敬畏。我们大家来看这个罗马书第十一章，不错，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接下来，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，你不可自高，反要惧怕。这个惧怕两个字，基督徒不光要爱神，还要一个敬畏，就是惧怕啊。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，也必不爱惜你。神对以色列人那么严厉，对我们也是一样，不会纵容我们的啊！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，神又恩慈又严厉，神有多少恩慈，也有多少严厉。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像你是有恩慈的，你信，你好好的在神面前讨神喜欢，神是恩慈。假如你啊不信，或者你有错误，神不会因着慈爱就包庇他的包庇你的错误，不会的。神历史就变了，神就严厉。这就是我们读圣经，我们信神的人，做神儿女的人必须懂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常常犯错误，就是以为神不是爱，于是传道人传偏。这个传偏的叫什么？叫烤糊了的饼，一面烤焦了，一面还生啊。这个圣经就是有这么个比方，在和谐阿叔好像烤饼一样，烤糊了，这面专讲这面，那面不讲啊，过犹不及啊，讲的这个是不合真理。圣经里的真理啊，是叫做平衡的。神又公义又慈爱，是公义和慈爱是相平的。神有能力，神也有美德，我们体会了。神有多大的能力，神有多少的美德，这个要平衡的。假如神的能力大而德不足，那就糟糕，那叫什么？一个人呢，比如说一个人啊，他的能力非常强，但是他的德性不足，他就叫缺德。能力越大，德越不足，他就越缺德啊，他越做些坏事。假如一个人能力很强啊，这个他德性没有的，他做出事来他不管道德，他不顾道德。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大的领袖、大的人物，他们能力强，但是他不讲道德，他没有美德，他没有美德，他净做缺德事，他想出来的主意都是害人。不错，他的本事很大，但是他害死人也多。这就是圣经中的啊，说这个平衡的真理。那么假如他有那么大的能力，他有那么多的德性，他做出事来他就有顾虑了，他不能够违背他的德的原则。所以他能力大，他限制住他，限制他，他不可以超过这个他的美德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这两个是平衡的。那么假如呢，他的德性太好，是能力不足呢，这又叫无能。有的人呢真的美德很好，又老实又忠厚， 哎呀，满心有爱人的心，可是他做什么事都做不出来，什么原因？他没有能力。那么这两个都不行，这叫什么呢？平衡。神是全能者，一切的能力都出乎神。假如没有德来限制，那神一发脾气，我们就死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神他有一个德，这个德呢就限制着他，他一定按照他这个德道德律，就是他的这个最高的原则道美德来做，所以他又公义又慈爱，这是我们对神一定要认识。我们人也要在这方面寻求平衡啊，这样这个宇宙才会变成一个精美的，不会说有残暴，也不会有众怒啊。假如人德行太好了，他的一点能力也没有，管不了什么事儿，那么这个有乱，天下大乱啊。这个我们知道，这个管理宇宙万有，这个公义和慈爱啊，能力和美德是必须平衡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将来到荣耀里去与主同管万有的时候，我们就得有这两种，要把神的性情要从我们身上活出来，这叫神的性情啊。那么我们若没有这两样性情，我们不能够去管理万有，那就失去了平衡，没有准则了。能力强没有美德，那你管理宇宙不行。你有美德，但是你又没有无能，那也不行。所以这两样神要把它做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又公义又慈爱。我们举个例来说，有的人呢，自己的小孩在你家门口拉了尿，我们看见我们就顶多说一句，这孩子你就去打扫啊，你还是爱啊，还是要查一查为什么他随便拉尿，一定是肚子不好啊，就这么种想法。但是这是别人家的小孩在你门口拉了尿了，那你骂的要死，你怎么能把他拿过来好揍一顿？那是什么原因？这就不行，这就是慈爱和公义不平衡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对自己的孩子爱多一点，公益少一点；你对人家的孩子公益多一点，爱少一点，这个不平衡。这一不平衡啊，这就你的态度，就采取的态度就不正确，就有偏颇。这就是我们要操练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既公益又慈爱。所以圣经里啊，神有恩典有律法，这个律法就是彰显神的公义，那么这个恩典呢就是彰显神的慈爱。我们还要说明，就是神有多少恩慈，神就有多少严厉。你蒙的恩典越大，神对你要求越严格，这是一定要懂的啊。假如基督徒对这个不懂了，你对宇宙万有的事物，对于天上我们的父神，你就是不认识的，你自己也没有什么操练。那么我们自己的操练就是要跟神的公义和慈爱一样的平衡，不能把这个标准这边高那边低啊，这边低那边这边高那边低都不行啊，你得一定要平衡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操练，也就是神的性情要活在我们里头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假如你这个操练不好，你不能进到荣耀里去提升管理万有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仅仅的救，还要做灵命的操练。他得救以后一定得要操练他这个生命，要操练什么呢？就是操练这个属灵的生命，我们自己那个罪的性情越来越没有，就是死掉，我们的旧人死掉，基督哪一个生命，基督那些新人在我们里头活起来，我们不光活起来，还有基督的生命活在我们里头。那么基督的生命是什么呢？就是又公义又慈爱啊。 又有能力又有美德，这两个是平衡的。以后我们呢，完全把基督的生命活在我们里头，我们处理事情又有能力又有美德，两个平衡，那神就放心了。假如我们管理万有的时候，与主一同统管万有的时候，我们又公义又慈爱，这两个很做得很平衡，这就达到神管理万有的目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是，所以最后这个启示录就显明出神的公义和慈爱，神的严厉啊和恩赐，这个赏赐是啊，所以神有赏赐，神也有处罚啊，神有恩赐，神有包容，神有怜悯，但是神也有震怒，神的震怒。不过呢，在圣经里提到，就是说神的怒，神的宽容是很长的啊，神忍耐我们多少多少年啊，忍耐啊，他的怒气呢是一下的。那你说因为神不能时常发怒，若时常发怒，这个宇宙万有都没有了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圣经就描写启示录啊，到了最后神的公义啊就要震怒。你看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，这个审判就是基于公义，这个赏赐就是基于慈爱啊，这个是平衡的。那么我们这一段呢，是特别再要重新的讲究一下，好让弟兄姊妹们摸着父神的心啊，我们要以神我们天父的心为心，我们也在这个世上操练。那么现在神呢，他要赏赐，最后我要提到这个赏赐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基督徒就是要等候这个将来的赏赐啊。那么赏赐是什么呢？我们念一些圣经就好啊。最后一切的赏赐都来自天上的父神。我们读雅各书第一章。所以他要我们弟兄眼睛不要看错，不要在地上去寻求赏赐，这个地上的赏赐都是转眼成空的。雅各书第一章16节和17节，这个非常非常的要紧啊！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一面。神是永恒的神，一切美善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们，这地上不能给我们，这地上所有的就是给了你，就是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。你无论得了什么，都是空，如作风，如退影。所以传道者，那个有智慧的传道者，就是说了早就看清楚，说虚空的虚空，这世界。那么你说为什么神要把我们带到世界来？神让我们在世界上来经历这些，知道啊，有赏赐，有处罚啊，整个的世界也有这些东西，比如我们的父母有，国家制度也有，有法律啊，有宝，有奖，是不是一样的啊？那么让我们来经历这些事儿，但是真正的那个赏赐是从上头来的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。所以赏赐的根源是什么？所以圣经里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一个地方，那是约伯的。约伯在约伯记第一章21节。他就很清楚，有一切的赏赐都是来，但是神赏赐你也可以收回啊，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要错，不要猜错。那么赏赐呢，在圣经里所提到的赏赐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天地归一啊，要在预定的时候来到。所以圣经里说啊，说什么呢？说这个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。 所以那就是正统最后总结账，我们在神面前有一本账，神根据这个账所记的你结的果子来赏赐啊，这是神是公义的公平的，连别人因着主骂你一句，那天上都有记录啊。我们可以看见马太福音第五章啊，以前我不懂，后来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，人家骂我的时候我就不生气啊。那么这里说什么呢？第十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到十二节啊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，人若因我辱骂